我们现在来到信息第六篇，首先先稍微复习一下。第一篇给我们一个整本圣经的概览，那里告诉我们开头和结尾是一样的。创世纪的头两章是连于启示录的最后两章。信息第二篇、第三篇、第四篇、第五篇都是论到创世纪的头一章。从本篇信息开始，我们会有三篇讲到第二章，创世纪的第二章。第六篇就是本篇信息是说到生命树，下一篇是讲到生命水的河，然后第八篇是说到那女人。所以现在我们进到第二章，我要先讲讲第二章。第一章给我们一个概览，第二章以专特具体的方式来给我们看见如何完成第一章所启示的。有人说创世纪是由不同的人写成的，其中一个证明就是第二章好像是重复第一章，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讲什么。神写了这卷书，他写这卷书是有原因的。第一章给我们一个概览，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细节，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、定旨和计划，然后第二章接着告诉我们神要如何完成他的计划，以及神执行他计划的路。第一章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叫神得着彰显。在上一篇信息讲到我们被赋予这个责任，我们还有管制权，这是神总体的目标，他对人的心意。我在考虑一些事，我们在基督徒中间有一些朋友，他们讲到人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，而他在地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。我同意他们所说的，但是我们怎么荣耀神呢？首先我要先稍微提一点我们的朋友们所说的，我希望他们能够更敞开来接受我们在这份执事里所交通分享的，就是荣耀神意义为何，就是要被神充满，好让神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。但除此之外，创世纪第一章还告诉我们神有一个心意，而第二章告诉我们神要如何达到他的目的和心意。几天之前我在听一卷录音带，其中提到Westminster 西敏寺的教条，我想95%的人都不知道是在说什么。那里说到人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，这些录音带说还有第二部分，就是人最主要的目标是荣耀神， 然后还要永远的享受它。听起来他们好像没有注意到第二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在第一章，但第二部分就是荣耀神的路是在第二章。无论是谁写的这个信条，我很喜欢他所写的。人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荣耀神，并永远享受神。很好。我要读给你们听一段话。这是生命这本，是从摘自这本书《生命树》。弥陀生弟兄的执事是开始于生命树，而李弟兄的执事也是开始于生命树。我会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这样说。当然，对李弟兄而言，如果你知道他的历史，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很明显的。他从1933年开始侍奉主，他的执事是从1948年，在他看见生命树之后才正式的开始，还有这个负担要释放关于生命树的事。然后他来到这个国家是然后在1965年，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《生命树》。我要劝你们，鼓励你们去读那本书。你可能说，你可以这样说，他开始在这个国家的执事，是把信徒带进这样的启示和领悟，就是生命树的启示和领悟。好，我要读来印证我刚刚所说的。在创世纪有神的心意和旨意，但却没有给我们看见他完成他心意和旨意的路。这路不是在第创世纪一章，而是在创世纪二章。那路是什么呢？路就是生命树，在形象和管制权 的启示之后，就有在创世纪第二章生命这一词。受造的人类如何能够彰显神呢？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，怎么能彰显神呢？在神的生命若是在你里面，并在你里面活，你就有可能把神活出来，并且以完满的彰显神，完成神旨意的路是建于生命树，甚至权柄这件事，要代表神这件事，也在于生命树。如果你没有生命树在你里面的神做你的生命，你如何能执行他的权柄，他的所以神的旨意，他的彰显以及他的代表，我们就需要神做我们的生命。创世纪第二章并没有向我们启示，以道理的方式向我们启示生命，而是以活的方式，生活的方式，以我们生活的方式向我们启示生命，这是非常实际的。我们在看纲要的时候还会再提到。我要下一点下我在接下来要做的事，就是要读这两节经节，因为你们需要知道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。有些人说，哦，我还以为只有一棵树，就是苹果树。不，这不是苹果树。还有一个人告诉我说，我还以为只有善恶知识树，然后亚当夏娃吃了之后他们就堕落了。那个人没有看见最重要的事，因为经节说在这个伊甸园的园中有生命树，园子当中有生命树。 我们来读创世纪二章八节九节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栽植了一个园子，把所塑造的人安放在那里。好，请等一等，这是非常独特的发表，在许多壮观美丽的事物，在第一章写出来之后，启示出来之后，这里耶和华神做什么呢？他栽植了一个后院。这是圣经吗？这是非常的美丽。我也有一个后院，我的儿子还小的时候，他把他都挖，土都挖起来，就变得很变得一团一团糟。但我本来有很多的计划，要设计一些的摆设，最后我想到我做了一件更好的事，就是我栽植了一个花园。你有没有去过花园呢？如果你走进一所学校，会叫你非常的下沉；但如果你走进一个花园，会叫你非常的高昂。生长在城市里的人，到了周末，应该要到农场去，你的心就会快乐许多。这是一节非常美的经节，耶和华神栽植了一个园子，叫做伊甸。伊甸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欢乐。神所提的第一件事是欢乐吗？就是这样。他把所塑造的人安放在那里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也好做食物。看看这些话，花园。欢乐，悦人的眼，悦人，还有好做食物。我想不到能够有更使人更温馨的经节了。然后在园子当中有生命树，还有善恶知识树。这是第一件事，神把人放在园中，放在生命树跟前。现在我们来看纲要，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。第一大点，生命树表征将生命分赐给人，叫人喜悦满足的基督。谁能叫人喜悦满足呢？基督来做什么？来叫你喜悦，来满足你，让你快乐。第一终点，生命树是宇宙的中心，按照神的定旨，地是宇宙的中心，伊甸园是地的中心，而生命树又是伊甸园的中心。我们必须认识，整个宇宙是以生命树为中心，无论对神或对人，没有别的比这树更中心更重要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我们讲到这两棵树时，我们讲的是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就是生命的原则，这是最主要的，这是我们的宇宙，我们的基督生活、家庭生活、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。 生命树是要做中心的。生命树是我们教会生活的中心吗？最终我们被打岔了，我们就转向第另一棵树。所以一再一再的发生，无论是对旧时的人，甚至今天也是一样，都有这两个原则，生命的原则。第二个原则很不容易描述，很复杂，是知识，是善，是恶。撒旦死，这是第二个原则。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我们长在基督教世界，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好书，它是一本好书，不是一本坏书，是善书，不是恶书。所以我们以为圣经是讲善恶，是讲好坏，是一本书要教我们行善。所以父母就告诉儿女，如果你要行善，你要读善书，读好书，就让你做好。哦，这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其实不大是这样。圣经并不是要教导我们行善。什么？我要再加上一句话作为补充，圣经也没有教我们行恶。那圣经到底教导我们什么呢？圣经教导我们神。所以这里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原则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清楚，生命树是表征基督自己。这里有第三终点、第四终点和第五终点，还有第六终点。神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，指明神要人借着生机的吃它，并新陈代谢的吸收它，接受它做人的生命，使神能成为人所示的构成成分。所以人被摆在生命树跟前，而神的心意就是要人吃这树。这就是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人被摆在基督跟前，好叫人接受基督到他里面，吃基督，要生机并新陈代谢的吸收他，吸收到我们里面，好叫人，好叫神能成为我们的一切。人的意义，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基督。基督徒，基督徒生活的中心点就是基督自己。善恶的原则不是基督教，这是很大的一句话。善恶的原则不是基督教，基督教不是在讲善恶。如果说不是基督教的话，就是异教的。所有异教的宗教都是讲到善恶，但是基督教并不是讲善恶。我所读的是摘自这本书《生活的两种原则》，两种生活的原则。基督教并不教导对错，而是教导生命。 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个故事，是尼迪兄在这本书里所分享的。他说在他基督徒生活的早期，他在侍奉主、服侍主，他和另一位叫年长的同工在那里争吵，对某件事争吵。他很确定他是对的，所以他去找何寿恩教士。何寿恩教士说，你最好听那个弟兄的。他说为什么呢？何寿恩教士无话可说了，就说因为他比你年长。所以下一次又发生了某件事，然后有一位比那个弟兄还年长的刚好同意尼托生弟兄所说的，所以他又去找何寿恩教士。他说好，这次我还有那位更年长的弟兄都认为是这样，但是这位比我年长两岁的是认为是有另一种看法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他想何寿恩教士应该这次会赞同他了吧，但是何寿恩教士说，你还是要顺服那个弟兄。他很生气。对，他说难道这没有对和错了吗？他就开始与何寿恩教士争执。他说上次他是对的，我是错的，但这次你又说他是对的，我是错的，所以他在那里讲对错。但何寿恩教士说，你在跟我讲话，这一直都在说对与错，那十字架怎么样呢？你是在羔羊的灵里说话吗？他的口就被封住了。我想你们有些人也许读过这个故事，但这是尼托生弟兄的第一个对他的第一个训练，就是要照另一个原则生活工作，不是照对和错。我告诉你们一个个人的见证，当我开始服侍主开始在水流知识站服侍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个要求，就要水流知识站做某件事，我不同意。那个坚持的弟兄非常的坚持，他说我们如果我们不做的话，我就要做另一件事。所以我去找李弟兄，我说李弟兄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里面自己说，我说我是对的，他是错的。李弟兄说，就照他所说的做吧。我就把那话也吞下去了。过了一阵子又发生了一件事，是出于同样的源头。他不是说这次我们应该做某件事，而是说我们不该做某件事。他说我们不该做，我说好，这一次我可以再去找李弟兄了。我可以说上一次你说我说上次是说应该做，但是你不赞同，你要我照他所说的。这一次他说不该做，但我觉得应该要做，你这次应该赞同我了吧。李弟兄说照他所说的做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我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对错吗？也许 这是李弟兄在训练我学习要转离对错的范围，转向生命树。我盼望我们都能学习这个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不是讲究对错，我们都是为着生命树，我们是注重生命。你说哦，这样的话没有标准了吗？我们难道不需要做，不需要对吗？不需要有道德吗？我告诉你，基督徒生活不是照着对错，而是照着一个更高的标准，更高的标准是生命的标准。在山上的讲道理，主耶稣也提到，如果有人打你的脸，打他再打回去，这是对的事，这是人的标准。但是更高的标准，就是有人打你的脸，打你的右脸，你把左脸也转给他，让他打，这就是生命树。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有一个故事，是说到在中国有一些的农夫在那里种稻，然后有一个人他非常的恶劣，他是在比较这个山坡较低的地方，然后有一班基督徒是在比较高的地方，他们都在那里，他们要灌溉这个稻田就需要把水引进来，然后这些基督徒把水引进来之后，住在下面的人趁晚上就钻了一些洞，把水让水漏掉，把水偷走了，基本上就是把水偷走了。所以基督徒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要忍受，因为他们是基督徒，所以第二天他们又去饮水，去灌溉稻田，然后晚上又被偷走了，这样大概进行了七八天左右。这段时间基督徒都一直在忍耐忍受，在他们忍受的时候好像是在服从这个相关的诫命，他们并没有以恶报恶，但是他里面却没有平安，也没有享受。所以他们去找一位更年长的，更前面的同工弟兄。那位弟兄说，这问题在于你还做得不够，你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应该每一天你先去灌溉他们的田，先把他们的水注满，然后把他们的水注满之后，你再来注满自己的水。所以这些基督徒们就照做了，他们做了之后做了几天，他们里面满了平安。那些住在下面的人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想要，这如果是这样就是基督徒，我也要做个基督徒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见证。这篇信息并不是在讲道理，而是一种生活的路，生活的方式，做工的路，做工的方式。这是这本书里讲到的故事。我觉得这是一幅很好的图画，给我们看见如何照着生命的原则来生活，而不是照着善恶的原则来生活。好，我刚刚读完第三终点，现在我继续读四五六。按照约翰一章一节和四节 生命是在那就是神自己的话里面。这生命，神那神圣永远非受造的生命，就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具体化身。生命树长在生命水河的两边，指明生命树乃是一种藤蔓葡萄树。李弟兄说，生命树多半不是太高，就好像椰子树一样，还是香蕉树一样，你没有办法摸到。基督不是像椰子树或香蕉树一样那么的高，你没有办法摸到。我们的基督是摸得到的。事实上，它是葡萄树，这是约翰十五章一节所说的。它也是生命，它就是生命树。Amen。难道不爱这位基督吗？他对是我们如此，对我们是如此的便利可取用。第六重点，他经过了成为肉体、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过程，使他能够进到你里面、我里面，使我们能得着生命，并借吃他而活。当我们呼求哦，主耶稣的时候，基督就进到我们里面。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，我们若转向他，他就在我们的灵里。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，他对我们就是丰富的。我稍后会再提到这一点，但我要给你们一个印象，他是基督是如何如此的便利。但很不幸呢，还有另一棵树，这棵树就是善恶知识树，表征撒旦，是人死亡的源头。所以知识、善恶、死亡撒旦、死亡都在这棵树上。生命是很简单的，但是生命之外的事物都是很复杂的。第二重点，就连神所漠视的圣经和神所颁赐的律法都会被撒旦利用，作为知识树而带进死。在我们知道该怎么讲话、怎么思想之后，我们就活在对与错的范围里。甚至在我们进到教会生活之后，我们常常说，这对，什么是对的路呢？怎么做才对呢？怎么样事情才能做得对？我想要做对。你们有说过这样的话吗？你有没有说过那样是错了？那样实在是错极了。你们有这样说过吗？这就是人性。我和你们都一样。在教会生活里，很多人的难处就是他们见到了对错的范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试验。我在聚会一开始已经说了，这上一次的背叛就是因为人见到了对错的范围。哦， 就什么东西错了，不能这样错。怎么能错呢？如果错了，就应该要纠正、改正。有一位姊妹，她在风波期间，有很多人在那里讲对错，谁对谁错，我们应该要定罪错的。他就站起来，他说：“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难处就是在这许多年间，我们受教导要远离对错。你想一想他所说的话，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年我们一直受教导要远离善恶知识树，但现在我们要回到善恶知识树。这就是他说话的意思。我们需要回去，回到善恶知识树。我们要定罪错的，要改正错的。那里有很多这个义公义的愤怒。这样说话的人，当你吃的那日，你必定死，他就死了，属灵一面他就死了。不仅是他，有很多人，不是只是像我一样的小弟兄，而是大弟兄，很大很大的弟兄，进到了知识树，就好像亚沙龙的头发被缠在树上，就掉在那里，后来就死了。这是很严肃的。在40年代、50年代，有很多的说话说到尼陀生是对的，尼陀生是错的，有很多的谣言。在那个时候，李弟兄他生病了，在中国北方躺在床上，就在那段期间，主给他看见整本圣经乃是说到生命树的原则，因此他就有负担要交通关于生命树的事。他接到消息，哦，难道不知道尼陀生坐这坐那儿？李立兄根本不想摸那些事。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，1980年，我开始进到中国去，我就开始听到很多的谣言关于尼陀生弟兄的，我从来没有听过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哦，现在我知道一些资讯是没有人知道的，所以李弟兄来到香港，我在那里等他，我找到一个机会去找他，我说：“李弟兄，我遇到了这个人，他告诉我尼弟兄的事。”在那些年间做了什么，我还话还没讲完呢，李弟兄就说：“不要再讲了，我不想听。”他根本不想进入对错的范围。当他去上海的时候，就是对错的那个中心，善恶的中心。不论他到哪里，他都问弟兄们，如果有弟兄来找他，他来说：“哦，尼陀生做这件错事，做那件事。”李弟兄听了之后， 他就说，弟兄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摸这些事之前，你是在生命里还在死里？他说，我在生命里。那你摸这些事之后呢？你是在生命里还是在死里？他说，李弟兄，我必须承认，自从我进入这些事，我就死了，我就死了。他就开始哭，开始哭泣。那弟兄呢，姓是张，始终他为主殉道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是在讲道理，我们是在讲两种生活的原则，就是这本书两种生活的原则。你是照哪一个原则生活呢？是对错的原则吗？善恶的原则吗？还是生命的原则？我现在继续读纲要。善恶知识树，表征撒旦是人死亡的源头。善恶知识树也表征一切神以外的事物。我还要向你们指出一件事，是关于这两个原则的。生命的原则是依靠神，连于神，而善恶的原则，善恶知识的原则，就是远离神，远离神。你也许是对的，但你却远离神。就好像我们常说，你虽然是对的，却是死的对，这有什么好呢？在教会生活里是这样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也是这样。当你坚持某件事，玛丽，我是对的，但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，你却死了。当你赢的时候，你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赢。在列王记上下有，在生命读经里有一篇讲到大卫，他说在外在一面，大卫好像输了，扫罗好像赢了，但其实大卫才是真正的得胜了，因为他不是在对错的范围里。我们之后会有一些例子，我们到纲要的第二部分会再看一些例子。但我们都需要学习，年轻的年长的都需要学习，要主保守我们留在生命的线上，而不要掉到善恶知识的线上。现在我们见到第三大点，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是关乎人的吃，而不是关乎人的行为。吃是最享受的一件事，在人生当中最享受的一件事。吃对人非常重要，是生死攸关的事。人在神面前的结局和定命完全 根据于他所吃的。我们基督生活的关键在于吃。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神把人摆在园中，摆在生命树跟前，他告诉人的就是吃这件事。我以前不怎么喜欢吃，然后我就病了，现在我很喜欢吃。但如果你若要爱吃，你要花时间吃。我以前不怎么花时间，就很快的囫囵吞枣，现在我是慢慢的吃，花时间吃，这是一天的当中最享受的时刻。我学着慢吃的慢。有一件事我不喜欢做，就是在吃的时候跟我的妻子讲话，因为我就被打岔了。我不想要他打岔我，我想要专心的吃。这只是一幅图画，真正的实际就是我们要专注于吃基督，享受基督。基督是我们的筵席，当你吃基督的时候，不要让其他的事物来打岔你。李弟兄在这两棵树那本书里讲，他说你需要退休，你要从一切的事物退去。我要提一下关于导读的事。当你导读的时候，不要只是在那里重复几个字，你就说我导读完了。你需要把一切都停下来，把你的心思停下来。在聚会中，我们说，开始聚会了，把手机关掉。当你吃主的时候，你要把什么都关掉，把手机关掉，把你脑袋里的手机一直在跟你讲话的那个东西关掉，你要退到你的灵里。那些僧侣，他们需要逃离人类的社会，逃到树林当中，因为他们想要逃离一切的事物，然后他们在那里追求属灵的道路，要寻求奥秘的神。我告诉你们，那位奥秘的神就在你的灵里，你不需要到树林里，不需要到遥远的地方，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敞开你的全人，基督就在那里做你的生命树，是悦人的眼目，好做食物。基督徒生活不是一个做的生活，而是一个吃的生活。一个正确的基督徒不是一个做的基督徒，而是一个享受的基督徒。请上来，弟兄，请上来。这是做的基督徒先生，他生长于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家庭，他努力的要做好，他一再的失败，他定罪自己，然后他下次又更努力，他要定志向， 它外面看起来很不错，但里面它是很糟糕。做的基督徒先生，好，你念上来。这是吃的基督徒先生。他不大懂对错，或是要守十诫，守所有的律法，但是他随时常常享受主。如果你问他，你都在做什么？他说，我就在享受主，我保爱他的话，我爱呼求主的名，他很喜乐，他也是得胜的，他活出基督。那人就问说，人就说，如果基督徒像这样，我也要做个基督徒。但是有人看到他，如果基督徒是像这样，那我不想做基督徒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。第二重点，人若吃生命树，啊，我先告诉你们一件事。我的妻子住在沙漠里，所以有一次我在沙漠里开车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座修道院，然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修道院，所以我就走进去了。然后那边有人就告诉我，我们修道院的生活是这样是那样，我们才能够有神的同在。我听着听着，我说，你所做的我都做，但是我做的更快，我一分钟就做了，我就有神的同在。他开始跟我讲有一种的实行，是拉丁文的 Lacto Divino， 是一种读圣经的方式。我说，我们已经做这件事好多年了，我们称之为导读。你不需要去修道院，你只需要转向你的灵。生命树不是像一棵椰子树，是非常便利的，就在那里。它不是奥秘的，是在云端的，它就在你的灵里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凭着原则，照着原则而活，生命的原则而活。人若吃生命树，就接受神做生命，而完成神的定旨。就这么简单，你要完成神的定旨，叫律法义的要求能够成就在他们里面。谁里面？不是照着肉体的人，而是照着灵而行的人里面。我们人若吃知识树，就接受撒旦为死亡，而被撒旦篡夺，达到他的目的。我看到你们青年人坐在这里，你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挑战。我的意思是，教会生活里有很多的挑战，把你们带到对错的范围里。我盼望你们能逃避这些事，最至终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，不要踏入任何那些地雷，不要踩到地雷而丧命。要远离那棵树，要保守自己留在基督的同在里，保守自己留在对基督的享受里。主啊，保守我留在这条线上，留在照着生命的原则的这条线上。第三重点，神给人禁令做警告，指明以下的事。神告诉亚当，不要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这样说，就指明三件事。第一， 指明神的伟大，他造人赋予人自由意志，使人自愿而不是被迫拣选神。第二，指明神对人的爱。第三，指明神渴望人吃生命树，接受神到他里面做生命。神赋予亚当自由意志来拣选生命树，这就指明神的伟大和神的爱。我以前以为人犯了这错之后，神就差遣基路伯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如果他能差遣基路伯把守生命树，他为什么不能也把守三个一开始就把守三个知识树呢？在人堕落之前就把那棵树把守住。如果他这样做的话，人就没有自由的意志来拣选了。但神爱人，他说我让你拣选，然后人就堕落了。但他这样做指明他的爱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继续往下。生命树叫人倚靠神，而知识树叫人背叛神，向神独立。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和善恶知识树的原则。生命树是倚靠的原则，善恶知识树是独立的原则。你弟兄有一本书叫做《人唯一的罪》或《人头一次的罪》。人头一次的罪是什么呢？就是向神独立。我们都喜欢独立，但是当我们独立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善恶知识树里。这两棵树带进两条线，生命线和死亡线，贯穿整本圣经，结束于启示录。死开始于知识树，结束于火湖。生命开始于生命树，结束于新耶路撒冷这座生命水的城。所以你若是回溯这整本圣经，你有倚靠神的生命这条线，还有其他事物的一条线来进来取代生命。我要先提几件事。李弟兄提到几个例子，我告诉你们这几个例子，这几个例子是最好的，来说明这是什么意思。第一，就是复制。你第一次有主的祝福，第二次你就想要复制。重复，第一次你有一个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，第二次你就想要重复。第一次是生命，第二次你要重复，你要复制，就没有生命了，而是另一棵树。另一个例子就是模仿。好，这个弟兄做了一个很美妙的见证，所以我要像那个弟兄一样，所以我做一切来模仿他。当你模仿他的时候，你就不再依靠神，你不再依靠神，你反而去模仿别人。第三，就是你要去研究调查。当你在研究调查的时候，你就进到你的心思里，进到对错的范围里。你们多少人会这样说，我必须要找出，我必须要搞清楚。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你就是想要研究，在心思里研究。李弟兄还提了一件事，就是绝缘、隔离，什么东西让你与交通隔绝？甚至是钻石，钻石是最宝贵的东西，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，把钻石放在电线中间，这就是绝缘，就是一个绝缘体。所以你可能有你所认为最好的钻石，但却可能是个绝缘体。最后一件事就是守规条、守律法。啊，大家说你告诉我是对还是错，我只要知道对还错就是好了，在教会生活里或在家庭生活里，你只要告诉我是对还是错，是还是不是，到底是汤姆是对的还是玛丽是对的，到底谁是对的？有的时候跟主讲话是很让人丧气的，因为他不告诉你到底该怎么办。他说你就跟随我。关于吃，有一件事是很麻烦的，就是你需要一直吃。如果你从吃毕业了，你就从你的生命毕业了。你需要依靠，一直的依靠吃，跟主也是一样。所以亚伯拉罕并没有拿到一张地图，他要到，等他到迦南地区，他需要时时刻刻的跟随主。好，刚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请不要担心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来追溯圣经中生命的线，还有善恶知识树的线。如果我用这个比喻，用这个例子，我以前喜欢打电子游戏，打这个电动玩具，并没有玩很多，只是稍微玩一玩。有一种游戏叫做 Pac-Man， 有很多的樱桃，那个 Pac-Man 要去吃那些樱桃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的炸弹，还有一些的这些骷髅是你需要去避免，需要去避开的。在圣经里有很多的樱桃，大概有14个还是15个樱桃在那里，然后还有一些炸弹。所以如果你踩到该隐，你就爆炸了。那是人的路，那是你自己敬拜神的路，就好像回教徒，像印度教徒，或是像基督教中的基督教徒也是一样，基督徒也是一样，踩到了就死了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些樱桃，尽量的采樱桃，大概我想有19个，然后要避开所有的骷髅头，还有炸弹，大概有30个。所以现在我们来采所有的樱桃，避开所有的炸弹，最后的结局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否则游戏结束的时候就是火湖。好，第一终点我就读过去就好了。亚伯照神的方法接触神，神的方法是生命树，无论你的方法有多好，多属宗教，都是善恶知识树。二，赛特与以挪士呼求主的名，他们领悟到他们是软弱的，他们要倚靠主，他们就呼求主的名。从那时开始，他们领悟人是脆弱必死的，他们就呼求主的名，就是倚靠他。所以你在看这些樱桃的时候，你需要拿起这些生活的原则，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倚靠的原则、享受的原则，还有简单的原则。 以诺与神同行，挪亚与神同行并与神同工，这就是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原则，就是要凭着生命树来生活、行动、工作。亚伯拉罕活在神的显现中，并呼求主的名。亚伯拉罕有的时候在生命树上，有的时候却不是。这也是你我的光景，就好像一个单摆在那里摆动，在生命树和知识上个知识树之间摆荡。这就是亚伯拉罕。以撒和雅各也是一样，如果你读这些点，这 亚伯拉罕的描述，以撒雅各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活在神的显现中并呼求主名。摩西接下来的四点讲到说活在神的同在里，摩西是活在神的显现和同在里。以色列人，你可能说哦，以色列人不是很糟糕吗？是很糟，很不好的历史，他们也有很好的历史，他们好的历史就是凭着云柱和火柱行走，主的同在是他们的指引，所以你若跟随主的指引，你就是照着生命树的线。约书亚在主的同在里生活并工作，就是一章五节到九节，这里说到主的同在，基甸在主的同在里征战，也是一样，这里的出处都经节都说到主的同在。然后还有撒母耳祷告并呼求主名，他胜过善恶知识树的堕落，他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，因为他与生命树站在一起，站在生命树那一边。耶利米书十五章一节，诗篇说撒母耳是呼求主名的人，然后耶利米书十五章一节说到他。这撒母耳站在神面前代求，大卫信靠神，仰望神，并享受神做生命，他没有留在对错的范围里，也没有在那里在受逼迫的时候在那里抱怨，而是享受生命树。但以理常常向神祷告，并且不断地接触他，甚至在被掳的时候也是接触他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因神活着，还有所有的新约信徒因主活着，并享受主做生命的粮。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这就是主活的方式。他照着生命树，或说吃生命树，倚靠父而活。他说新约信徒也是一样，我们若吃他，我们也要因他活着。这也是保罗的生活，保罗活出主，在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凭基督做生命活着，我的身体不能离开我而活着，它需要一直连于我而存活，要依靠我而存活。十九，新耶路撒冷由生命水的河同生命树所维持，一直到永远，我们都不能远离生命。现在我们来到另一棵树，我们需要看见贯穿圣经之知识树的线。如果你一路读下来，这些都是有不好的事，也有好的事，不好的人也有好的人，不好的人是做好事，不好的人做不好的事，好的人做好的事。该隐是按照自己的方法，不是按照神的方法来献祭给神。如果你按照你的方法，你就是按着善恶知识树，他想要做好，但是他就嫉妒，然后杀害了他的弟兄，他就成了恶的，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。所以有好也有不好，有善有恶，然后有死。宁禄在主面前是英勇的猎户，是完全向神独立的人，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国，这国的起头是巴别。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英勇的，他是独立的，他向神独立，而他工作的结果就是巴别塔，巴别的人他们也向神独立，他们不依靠神，而是靠自己的会意。如果你靠着你的会意或组织，一切属人的把什么组织在一起，那你就是不 在不依靠神的原则里，而其结果乃是毁坏，而是建造了一座城一座塔。那些在生命树的那些列祖，在生命线上的列祖却没有为自己建造任何东西。你找不到，在列祖时代找不到任何的城。向神独立的原则就是为自己建造一座城，而倚靠神的原则就是你住在帐篷里。罗德第四点，罗德从生命线上飘离出去，因为他照着自己的眼光做了拣选。然后以扫为了满足他的口腹，出卖了长子的名分。这两个人都是顾到自己的满足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离开了生命树，离开了依靠神的原则。第六，法老背叛神，他的心向的神就刚硬了。亚伦听了百姓的话，就独立行事，造了一个金像。拿达和亚比户献燔火给神。米利安和亚伦反对摩西，并不是他们接触神的结果，乃是因着他们自己的动机。这些人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接触神，法老心刚硬，亚伦虽然不刚硬，但是可能太软弱了，他听了百姓的话而不听神的话，他听了百姓的请求，他所做的并不是一件坏事，而是一件好事，他想要顾到百姓的需要。拿达和亚比户也不是犯罪，他们是在那里献祭，在那里敬拜，带着好是有好意的。米利安和亚伦是要指出摩西的错处，他们是的要做好事，做对的事，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没有接触神，都是在善恶知识树的线上。十个探子失败是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眼光去看那地的形势，他们失败是因依靠自己的知识，他们的知识是真实的，是实际的，务实的，也是合理的。他们在那里分析，在那里他们知道有什么危险，所以他们不愿意进到那地，他们不愿意信靠主。你什么时候进到你有知识的心思里，你就会不再依靠信靠主。可拉和他一党的人攻击神的代表权柄，又给我们看见，他说你为什么高抬自己超过其他人呢？他们进到自己的心思里。扫罗独立行动，没有跟随主，却照着自己的喜好对待仇敌。他也没有做不好的事，但是他有他的喜好。这不是在于恶，在于坏。扫罗是有道德的，他生擒了他的敌人的将军，还有他的妻子，大卫把他们杀了，但是扫罗却没有杀。他做的是有道德的，但是他却是独立行动。押沙龙背叛他的父亲大卫王，他外面是美丽的，是好的，但他却背叛了他的父亲。亚哈是个坏王，他娶了耶喜别为妻，耶喜别是个属魔鬼拜偶像的女人，他为巴利造了一座庙，巴利乃是当时最有名的偶像，这当然是恶的，他做了错误的决定。 不要在拣选妻子的时候做错误的决定。祭司长和经学家知道圣经的字句，却不认识圣经的生命。这是马太二章，他们都知道基督要生于伯利恒，但他们自己却没有看见那星。所以有这些圣经的知识有什么用呢？这圣经的知识不过是成为善恶知识树。尼哥底母他称耶稣为拉比，他是一个寻求者，寻求者不没有什么意义。如果你是寻求知识的话，没有任何意义，他所需要的乃是新生命。犹太宗教徒查考圣经，因他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，却不肯为了这生命到主这里来。你可以去读神学院，你可以成为一个牧师，你可以做所有基督徒的工作，但仍然是在善恶知识树里。或是你能够成为一个全世界服侍主的人，也可能在善恶知识树里。如果我们没有享受吃生命树，我们就在另一条线上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持守律法的知识，却仍在罪的奴役之下。约翰八章，他们知道律法，那个犯了奸淫的妇人应该要被打死。耶稣没有跟他们辩论关于律法的事，而是帮他们转向，把他们转向生命，摸住他们的良心。接下来几个点是出自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乃是耶稣作为生命，以及也在一边，另一边就是对错的那条线，善恶的那条线，这两方之间的冲突。所以那些与主在一起的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那时他们还是持守着宗教传统的知识，所以他们问说，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？这是谁的错？这是谁的错？是他父母的错吗？就好像我们辩论的时候，我们争吵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就离开了生命的线。马大完全在知识线上持守有关末日复活的正统教训的知识。他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有意见，讲理由。彼得刚从天上的父得了启示，立刻就转到他的心思里，而且被撒旦利用阻挠主去钉十字架。前一秒钟他还在生命线上，下一秒钟他已经在撒旦的线上，他马上就转换，非常快就转换了。犹大总是充满了钱的思想，就将自己向魔鬼敞开，以30锭银子出卖了主。钱进了他的心思里，当钱进了他的思想里，他就在善恶知识树的线上。不信的犹太人遵守律法，并且按着律法将主耶稣定了死罪。约翰19章7节说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。所以他们在那里杀神，用律法来杀神。你可以用律法来把神杀害了。这是约翰福音19章7节。大树的扫罗是个拔尖的宗教徒，逼迫召会，他也不是在做坏事，他是有好意，但是他却在逼迫召会，直到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里面。格林多信徒在知识上样样富足，但他们自高自大，在基督里仍是婴孩。我想到那些离开恢复的人，他们样样富足，他们什么都知道，但他们却离开召会了，离开主了。智慧派的哲学把许多信徒从享受基督做他们的生命岔开。哦，我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离开善恶知识树的线，愿我们都被保守在生命线上。教会中持异议的人造成分立和半别的事，违反神经纶的教训。巴兰的教训、尼格拉党的教训和耶喜别的教训，这些都是教训，是好的教训， 却使出席的教会受到欺骗，偏离了吃主和同主坐席。哲学是善恶知识树，教训也是在善恶知识树的线上。最后，敌基督是不法的人，灭亡之子，他是知识线上的巨人，他的定命是和撒旦死亡的源头一同被扔在火湖里。所以有基督作为生命树，还有敌基督，就是基督的反面，他是知识线上的巨人。最后结论，那字句杀死人，那灵却叫人活。死字句的圣经属于知识树，是杀死人的，但那灵属于生命树，是赐人生命的。在知识线之外还有生命线，为着生命的选择赞美主，赞美主。赞美主，为着生命的选择赞美主。 Amen。 9:19，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见证分享，你们可以上来了来分享。只有10分钟。